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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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在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情感交流站，要和大家一起来认识有两个人，这两个人是我读圣经认为他们最幸福的人，就是在新约的路加福音24章的在17节到27节这一段。这两个人呢，他们对于耶稣的事情他们觉得很困惑，其实呢他们是认识耶稣也跟随耶稣，只是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真的不是那么清楚，就像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样。当主耶稣说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我们通常非常不了解为什么我们的神要容许他的门徒因为跟从他而死。殉道虽然不是人所愿意的，但是我们看到在初期的教会，在抵挡福音的那个恶劣的环境里，这一些人所流的血正是浇灌了福音的种子，也因着逼迫门徒们在流离失所当中，他们迁移到其他的地区，接着就把福音广传了。所以福音就从耶路撒冷传到外邦，然后又传到地极，也传到美洲，也传到中国。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为主殉道的恩典，但是他们是如何死的呢？我相信他们不会是累死的，也绝对不会被气死的，也不会愁死的。他们是做盐做光，爱主侍奉主，直到见主的面。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是很难理解的，特别是关于旧约的部分，就譬如说为什么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可以胜过神的百姓呢？可以把主的门徒钉在十字架上，捆着丢到河里去，为什么呢？我们知道神是纯全无瑕疵的，神的旨意是要让我们都得着益处，那么他为什么会允许那么残酷的事情发生呢？当我们的主耶稣复活之后，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就是离开耶路撒冷走往以马忤斯的路上，我们的主特别来遇见两个门徒，可惜他们没有认出在中途上遇到的这个人，与他们谈话的人竟然是耶稣，因为他们长久以来所盼望的弥赛亚死了，他们觉得非常的灰心，也很失望。正如圣经所说的，他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写路加福音的是医生路加，他描述我们的主如何的使他们恢复信心。圣经说，于是主耶稣呢，就从摩西还有众先知起，凡是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那么我们今天读圣经的人要问，那讲旧约为什么不讲新约呢？那个时候新约还没有写出来啊，所以他们那个时候的手上拿着的圣经就是旧约圣经。所以我们看主耶稣在旧约里面，旧约的无论是先知啊、君王啊，都在神的启示之下写出来的这些圣经，他最主要的主角就是主耶稣，整个的圣经指的就是主耶稣。当然今天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我们的行动，我们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个事件都有神的介入，也都是为了让神所爱的儿女我们得到救赎，不但是可以归向他，而且能够更认识他，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知道体验上帝的美意。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这两位非常幸运的人， 我们攻读的圣经是路加福音24章17-27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继续来思想，请您打开圣经了。
情感交流站，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路加福音24章17-27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圣经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哥流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哪，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约伯记8章5-7节，圣经说，你若殷勤地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甚发达。
路加福音24章是非常荣耀的一章经文。经文开始就告诉我们，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经记载有几个妇女，她们带着香料前来，想要膏耶稣。她们是充满了忧伤，充满了失望，因为她们想到她们所爱的主已经死了，她们对他的爱是如此的深，这个爱胜过了死亡。虽然他们认为他们的主已经死了，但是他们对他的爱是没有终止的。这些妇女对耶稣的信心也没有失去，只是他们所期望的事现在看来是已经落空了，因为他被人捉去鞭打致死，他们依然爱他，他们来是要找他的尸体，为他的尸体抹上香膏。但是在那里他们没有看见尸体，却发现了天使。天使告诉他们说，他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了主耶稣所说的话和天使所解说的完全一样，于是他们就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里一切的事告诉那十一个门徒和其余的人。那位告诉使徒的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和约雅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和他们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说的这些话，门徒们以为他们是胡言乱语，就不相信。后来我们看见彼得、约翰，他们就一起跑往坟墓里。约翰比较年轻啊，所以就先跑到那里。后来彼得到了，他就跑到坟墓前，就低头往里看，见到细麻布独在一处，这些个包裹耶稣身体的裹尸布就像是没有人动过一样，人在那里，所以彼得只看见了尸布，却没有看见尸体，他就回去了，只是心里很稀奇所成的事。这是上午所发生的事。那么下午呢？下午路加告诉我们，就是这两个门徒走向以马忤斯路上的这两个门徒，他们一面走就一面谈论到主耶稣受害上十字架的事。这是第三天呢，这个第三天主耶稣该是他复活的日子，但是他们根本不相信主耶稣会复活，所以两个人是面带愁容的，一面走一面谈论主耶稣的受害受死。圣经说他们是面带愁容啊。后来当主耶稣和他们一块走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弟兄姐妹，当主耶稣复活之后所发生的事件中，这个故事，这个以马忤斯路上的这两个门徒的故事，非常的吸引我们每一个人哦。大家读到这个故事都不能不相信，即使在复活的生命里，我们的神仍然显出了他的全能和他的幽默。他和这两个人一边走就一边谈论，主耶稣是充满了温柔，和他们一块走一块谈论耶稣在耶路撒冷受害的事。主耶稣是自动的加入，与这两位绝望的门徒与他们同行。主就问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这两个人中间有一个名叫哥留巴的，就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哥留巴的意思是说，你大概是唯一不知道这个事件的了，谁都知道这件事。接着耶稣就问他们说，什么事呢？主耶稣在诱导他们说话，他们就说了，他们说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他们仍然相信耶稣，他们仍然爱主耶稣，他们看见他死了，从某一方面来说，他们知道他被打败了，但是呢，他虽然被打败，但他们依然说他在神的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但是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弟兄姐妹，这就是这两位门徒的态度。十字架并没有摧毁他们对主的爱，也没有摧毁他们对他的信心，只是毁灭了他们的希望。他们说，我们素来所盼望的，他们用的是过去式，也就是说他们以前素来所盼望的，现在这个盼望就成了失望了。他们接着又说到妇女和门徒们发现这个坟墓空了的事情。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开口向他们说话，一开始说话主就带有责备啊。主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是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弟兄姐妹，这是何等有福气的两个人呐！我们的主耶稣会把旧约里所有先知预言他的事情一件一件的拿出来讲，那是多么精彩的旧约的讲解呢？主耶稣向他们解明的是其中 最深奥的道理，主耶稣会向他们启示摩西的律法当中最难解的部分，他又会把古代的律法里面所蕴含的爱这个奥秘向他们述说。主耶稣也会用先知们的话来讲解这个弥赛亚的特质，指出他是大卫的王，他比世人更美，他是先知以赛亚在第九章里所说的那一位婴孩，政权必放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字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这个名字包含了一切最高的尊荣，他也是先知耶利米所说的那个公义的苗裔，在地上要施行他的公平和公义。他也是先知以西结在34章29节所说的有名的职务，圣经说，我必给他们兴起有名的职务，他们在境内不再为饥荒所灭，也不再受外邦人的羞辱。相信主耶稣也一定会解释在但以理书中那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要把那个大象那个金像给砸碎，后来这块石头会变作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在先知何西亚书中，何西亚心中有一个理想的以色列，就是如百花开放，如利巴嫩的树木扎根。先知约珥更是指明他就是百姓的盼望，是以色列子民的力量。说到这里，我们一定不会忘记约拿。先知约拿，主耶稣亲自说他3天3夜在鱼的肚腹里，这个神迹所预表的就是主耶稣3天3夜在地里头。还有哈巴谷，他歌颂有一位要出来拯救百姓的，就是他。先知哈该也说，有一位真的所罗巴伯，他要来建立神的殿，指的正是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姐妹，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所有的先知们他们所说的预言，他们所指的就是主耶稣。主耶稣是公义的日头，马拉基说他是炼金之人的火。圣经告诉我们，凡是经上所指着主耶稣自己的话，都跟他们解说了这两个人太幸福了。然后他们到了目的地，他们就慷慨地邀请我们的主留下来，主耶稣接受了，接受他们的好意。因为他们说天晚了，这个路途呢又是十分的危险，他们要照顾主，这是个爱的照顾，是爱的奉献。主耶稣接受了，主耶稣是一位复活的救主，他胜过了罪恶、死亡和地狱，他是一位宇宙的王，当人向他献出可以说是付上诚意的款待，他就接受了。我们今天有没有预备好向我们的主付出诚意的款待呢？我们的主并不需要我们请他吃饭，但是主一定喜欢我们说，主啊，求你来，来住在我的心里。当这两位门徒邀请主耶稣和他们共进晚餐的时候，主耶稣就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主耶稣一擘开饼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就亮了，这才认出这是主来，然后主就消失了。对于主的消失，他们虽然会困惑，但是主却给了他们活泼的盼望。所以这两个门徒，他们原来是不打算回到耶路撒冷，就在那儿先过夜。他们已经走了7英里半的路，到了以马忤斯了，但是遇见了复活的主，他们怎么能够在那里过夜呢？所以他们就立刻的就起身回去。再走7英里半，他们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说出自己遭遇的事，11个门徒就先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显给西门看了，然后才轮到他们说话。这两个人就把在路上怎样遇见主和擘饼的时候怎样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这个见证使他们和11个门徒都确定地相信主耶稣是复活了。忽然在这里又发生一件更奇妙的事， 使他们大为惊慌害怕，因为主耶稣突然的出现在他们的中间，门是关着的。他们因为怕犹太人而紧闭大门，然而正说这话的时候，主耶稣就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主亲自站在他们中间，但是为了要证明他不是什么鬼魂之类的，就把他的手上的钉痕给他们看，还问他们说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就找来了一块烧鱼，他就当他们的面把那个烧鱼给吃了，证明他是有人实际的特质，他的肉身实际是复活了。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主耶稣和他们40天讲论天国的事，主耶稣要他们习惯一个事实，那就是即使看不见他的形体，他依然在这里，可以随时帮助他们，也可以随时帮助我们。感谢主。非常感谢盛小梅姐妹所演唱的这首诗歌《有爱同行》。我们的主不只是与这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位灰心的门徒讲解圣经，我们的主也会永远的与我们同行。 我想这也都是我们所渴望的。
约翰一书四章第四节，小子们呐、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有一个小孩子很害怕经过家前的树林，因为那里常有野狗，每当他经过时，狗就会对他吠个不停。他害怕地往回跑时，狗竟追着他。他回家之后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父亲，他父亲对他说，
下一次啊，在有狗对你咆哮的时候，你就站立不动，比它叫得更大声。
第二天，当他照着父亲所说的去做时，果然野狗就吓跑了。
害怕躲避不是办法，唯有勇敢地面对困难，才能找出解决之道。此时专心呼求主的帮助，让他与你同在，使你可以靠主站立得住，并胜过一切。
为普世华人祷告。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在美国65岁以上老人的自杀率每10万人中约有15人。在中国城市地区，70岁以上老人的自杀率每10万人中有34人。农村则更为严重，每10万人中就有47人。学者认为，中国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是源于传统家庭的瓦解。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救恩临到中国，使儿女的心转向父母，父母的心转向儿女。愿农村老人的身心健康获得社会大众的关注，使儿女们乐意陪伴照顾家人长辈，尽力付出爱与关怀，降低老人自杀的趋势。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做完了祷告，我们基督徒都知道，神要我们孝敬父母是十条诫命里的一条，到了新约更是带应许的诫命，所以我们应该都不会轻忽神的命令。好，主必赐福于您，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